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徐金宁。文艺复兴艺术三杰之一米开朗基罗曾经说，我们多数人的危机不在于把目标设得太高而没有达成，是把目标定得太低并且达成了。米开朗基罗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谈人生目标，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就把自己的人生限制在一个安逸毫无挑战的范围里。他认为真正可惜的不是努力追求卓越却没有成功，而是从一开始就只追求容易做到的事，因此一生都没有发挥自己的潜能。但是要把目标定在什么上面呢？以及我们在当中的态度和动机又是什么，就有待你我继续探索了。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从世界知名的饮料品牌中挖掘他们背后更多的故事与创意连结的方式。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今天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最近我们探索的主题是能量饮，尤其是全球知名的品牌红牛 Red Bull。 1987年的首款能量饮料在奥地利上市之后， Red Bull 不仅是一项全新产品的推出，与此同时标志性的卡通风格Red Bull 形象广告也应运而生。1989年，红牛推出了第一个动画广告，由全球知名广告代理商卡斯特纳旗下的传统手绘动画室卡斯特纳卡通制作，工作室位在匈牙利西南部的佩奇市，坚持使用类比传统技法创作而闻名。卡斯特纳广告公司创办人兼创意总监约翰内斯·卡斯特纳就曾经说，匈牙利人一直以其绘画和动画方面的才华闻名。这个工作室最为人知的代表作就是为主要客户 Red Bull 制作了超过30年风靡全球的幽默手绘广告，特色是人物背景都是极简线条还有手绘感，而且广告内容充满突发奇想的剧情。例如第一支推出的 Red Bull 广告就是一个创意的设想，假如天才画家达芬奇喝过 Red Bull 会怎么样呢？画面开始，一个人我们就称他为小胖哥好了。小胖哥看到正在画画的达芬奇，好奇地问他在画什么。达芬奇说，这是一架飞行器，一个领先好几个世代的发明。但是小胖哥看了不以为然地说，这架没有翅膀的飞行器在我看来更像比萨斜塔。达芬奇回应说，你真是奇怪，你看不出来这只是个罐子吗？飞行器在里头，它是一种叫做红牛的能量饮料。小胖哥觉得达芬奇满口胡言乱语，就转身离开了。达芬奇则是把 Red Bull 红牛画了出来，加上了一对翅膀，并且说，你想笑就笑吧，总有一天你们会称赞 Red Bull 他能给你一对翅膀。
I say, Leonardo, what is it you are drawing there now, my friend?
This is a flying machine, an invention centuries ahead of its time.
A flying machine without wings, it looks more like the Tower of Pisa to me.
You screwy little man, don't you know this is just a can? The flying machine is inside. It's an energy drink called Red Bull.
The bull that you drink, I think you are full of bull. Oh, I hate to say to you, you're a genius.
Fine, laugh all you want, but someday you will all be singing the praises of Red Bull. It gives you wings!
Arrivederci, Da Vinci!
之后 Red Bull 陆续推出了许多主题的动画广告，全部都是采用相同的极简线条手绘，而且广告的最后都会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台词
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
或者加上音调
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
甚至根据剧情调整一些台词换成女生的声音，例如感恩节篇、吸血鬼篇还有斑马篇。
没有 Red Bull 没有翅膀，
Red Bull 有时候不一定会给你一对翅膀。
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
这些广告内容都有同样想要强调的重点，那就是喝完 Red Bull 之后，任何人都能够有饱满的体力和专注力，完成任何想要做的事，甚至是异想天开的事。然而，这个给你一对翅膀广告文案，竟然也一度引起了消费诉讼。2013年，美国消费者班杰明·卡拉瑟斯带头提出了集体诉讼，控告 Red Bull 的广告不实。他表示自己多年来饮用这款饮料，一直相信它比其他含咖啡因的产品带来更多的好处，但是他的运动表现并没有因为喝了 Red Bull 明显提升。此外， Red Bull 饮料中的咖啡因含量也比大部分的一杯星巴克咖啡还要少。一罐250毫升的标准 Red Bull 含有80毫克咖啡因，星巴克的中杯美式咖啡就有150毫克了，拿铁或低滤咖啡则是更高。因此他认为 Red Bull 用高价把普通产品卖给消费者有诈欺嫌疑。由于 Red Bull 想要避免一场冗长的诉讼，他们在2014年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和解，公司同意支付$1,300以换取撤销集体诉讼。只要在2002年1月1日到2014年的10月3日在美国购买 Red Bull 的消费者，可以在2015年的3月2日之前提出申请，不论是不是有收据，都有资格获得$10的现金退款，或者是价值$15的 Red Bull 产品。这还不包括支付给原告们的数百万美元赔偿金。Red Bull 同意赔偿的消息传出来之后，这个公司的网站很快被塞爆，许多消费者可能是不时求偿。然而，在登记人数持续增加之下，原本每个人可以获得$10的现金退款，预期最后可能是缩水到$3或者是更少了。至于诉讼的部分，因为 Red Bull 采取庭外和解，并且没有承认任何违法或者是诈欺的行为，所以法院没有发出禁止红牛使用这个标语的禁制令。但是为了彻底杜绝未来可能遭遇的法律语病还有诉讼风险， Red Bull 在全球行销策略上做了一个微调，将原本的 Red Bull Give You Wings 的 Wings W-I-N-G-S 中间变成三个 IWIIINGS。 在法律逻辑上，这个 Wings 是一个虚构词，现实中并不存在，虽然听起来还是一样的，但可以避免消费者可能有喝了这个 Red Bull 会长出翅膀这个具体功能性的预期。
Red Bull gives you wings。
挖掘了这一段故事，金宁觉得我们可以有三个层面的探索。第一个层面，创意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 Red Bull 成功的地方是他发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从30多年如一日的手绘动画，到一句简单却人人都记得的广告词 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甚至把达芬奇、吸血鬼、斑马等等天马行空的人物角色串联起来，这都展现了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创意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能力，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创造的真神，他创造天地万物，也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因此人类拥有思考、设计、创造的能力。所以，创意不只是限于艺术家、设计师专属的，家庭主妇、上班族、学生等等都能够有创意。只不过，这些创意是拿来造福别人，还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如果一个人的创意能够帮助别人改善生活，那么这份创意就更加接近上帝创造人类的心意了。第二个层面，人的期待常常会超过事实。当年提出集体诉讼的消费者，认为自己喝了很多年的 Red Bull 并没有像广告所说的那样得到更好的表现，因此提出了诉讼。站在法律的角度，这是一件值得讨论的案件。但是站在人性的角度，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到底是消费者真的相信 Red Bull 字面上的意思，还是这是刻意的行为，为的是想要挑战已是全球知名的企业公司？如果真的是前者，单纯相信广告的内容，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为什么会相信一罐能量饮就一定能够带给我们极大的回馈呢？是的，我们可以靠咖啡提神，也可以靠能量饮暂时补充精神，也可以靠娱乐转移注意力。可是在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真正符合我们的所求所想，总是会有它的限制跟极限。人最大的需要不是多一点能量，而是生命有真正的方向。因此，有的时候问题不是产品欺骗了我们，而是我们期待它完成一件它本来就做不到的事。第三个层面，愿意调整的人比僵硬顽固的人更有智慧。 Red Bull 最后选择庭外和解，他没有承认违法，但是也没有死守原来的一切。他们把 Wings 改成 Wings， 发音没有变，品牌精神没有变，却降低了未来法律上的风险。但是金宁觉得有一种心态是比这些更加不同，并且不是为了利益而有所改变，是因着灵魂的需要而承认需要被改变，那就是悔改，转向上帝。这个并不是我愿意做某部分的让步而已，而是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让他来掌管磨塑我们的生命。 Red Bull 的广告说，给你一对翅膀，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属于夸张的戏剧性效果，并非真的如字面上的意思。耶稣基督要给人的也不是一对翅膀，而是更新的生命。当一个人愿意相信他，跟随他，他所赐下的盼望、平安跟力量，不只是陪伴今天，更能够陪伴我们走过人生每一段高山跟低谷。或许这才是每个人心里真正渴望拥有永不耗尽的力量。让金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一张专辑《宝贵十架》当中的《主你是我力量》。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
这里是联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十一张专辑宝贵十架当中的主你是我力量。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红牛 Red Bull 能量饮的创业故事，尤其是迪特里希马特西茨把 Red Bull 变成了全球品牌的故事。从1987年进军欧洲之后，其实 Red Bull 遇到了不少的挑战。从上市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人提出 Red Bull 的内含物质牛磺酸是危险物质，咖啡因含量过高， 可能有害孕妇和孩童的健康这类的主张。此外，台面下还有许多流传，例如 Red Bull 含有毒品成分，主要成分牛磺酸是从牛睾丸提炼而来的各种传闻。问题来了，咖啡因我们比较熟悉，那么牛磺酸到底是什么呢？牛磺酸虽然在1825年就被发现了，1827年从牛的胆汁萃取而来，但是由于成本较高以及纯化技术上的限制，目前市面上的牛磺酸原料大多是化学合成，属于非必需氨基酸。其实牛磺酸人体就能够自行合成，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牛磺酸合成效率降低，就需要透过饮食摄取。至于有关于牛磺酸的效用，是在20世纪中叶才慢慢被科学家所揭开。牛磺酸能够维持脑部运作及发展，还能够加速神经元的增生，也可以降低血压以及减轻心衰竭的症状。因为具有抗氧化、增加肌耐力的作用，所以以抗疲劳的效用加入能量饮料当中。我们知道，大众对于新的资讯以及对于新资讯的信赖，很多时候都不是突然之间的，是需要时间。Red Bull 1987年获得奥地利卫生部门的许可之后，经过十年之久，才得以在美国跟欧洲其他国家上市。法国更是要到2008年才核准含有牛磺酸成分的红牛上市。面对初期民众的怀疑， Red Bull 的方式是借着大量的宣传，在全球无数电影节或者是文化内容的会展中，都可以看到红牛媒体公司的摊位。红牛媒体公司是红牛的子公司，2007年成立，专门负责 F1 赛车、直升机滑雪、高空弹跳、登山电影等极限运动纪录片，以及红牛所有的影像内容企划跟制作。红牛媒体公司在文化内容会展的摊位通常都挤满了采购商，他们并不是一个传统负责发传单、投社群平台广告的部门，是一家跨国媒体影音公司。也就是说，他们招募了全世界顶尖的摄影师、导演、剪辑师，然后把红牛主办的这些疯狂的极限运动拍成最高画质的纪录片《极限运动电影》，将所有发展的动态跟静态素材整合在公司的资料库里头，不但提供自家品牌源源不绝的相关内容，把内容卖给各大媒体，例如 ESPN、 Discovery 等等，彻底扮演了内容供应者的角色。他们甚至创办专属品牌 Red Bull TV， 以及发行了全球销量超过百万的实体杂志《红牛杂志》，每个月提供给读者许多关于极限运动、体育、探险和音乐等等各种的文章资讯。有趣的是，红牛的极限运动竞赛大多是在空中飞或者是穿越天空，这都是反映了 CEO 马特西茨一直以来主打的广告标语 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奥地利萨尔兹堡的冒险家跳伞运动员菲利克斯·邦加纳所执行的太空边缘跳跃计划，或者是称为平流层计划。2012年的10月14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有一个氦气球，下方系着高2公尺、牛奶罐外形的金属太空舱。太空舱上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红牛商标，正在徐徐地往上升。这颗氦气球比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缅甸蒲甘的热气球都还要大得很多，有55层楼之高。热气球才正要起飞，围观的群众就已经欢声雷动了，因为这可是砸了6500万美金、等了5年换来的这一幕。邦加纳所乘坐的金属太空舱被热气球送上了3.9万公尺高的太空边缘，他的任务就是仅穿着特殊太空衣，从地球平流层朝地面自由落体。从那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等于是以音速下坠。一旦成功，邦加纳就会是世界上从最高处自由落体的人，也会是第一位以肉身超越音速的人了。而65年前的同一天，1947年的10月14日， 也是美国飞行员查克·叶格驾着贝尔 X-1 飞机打破了记录，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越音速的人。邦加纳升到了最终的目的地 ,3.9 万公尺高空。从他和地球塔台的通讯中听得出来他非常紧张。他说，我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我，现在我将要回返地球。事后邦加纳回忆道，当时站在舱外，眼前是漆黑的宇宙，那一刻我只想深深地吸进灵魂里，因为这是梦想真正实现的时刻。位在 3.9 万公尺高空的太空舱，邦加纳提起右手，好像在对谁做简单的敬礼。接着他朝向远方那片淡蓝色几乎快看不清楚的大地一跃而下。自由落体的他在荧幕中就像是一个极小的白色剪影，速度最快高达1357公里，以音速的 1.24 倍直直下坠。大约在2500公尺上空，他的降落伞才终于打开。管制中心传来了观众们的欢呼声，历史性的一刻来了。邦加纳终于在跳跃后的9分03秒着陆。就在这瞬间，他留下了人类历史上从最高处自由落体的记录。而他并不孤单，因为全球有800万人正在透过直播屏气凝神地观看这项挑战。过程中，邦加纳虽然因着从太空舱跳下的时候没有抓好重心，在空中转了好几圈，但他终究以自由落体之姿成功地突破音速。国际线航道的民航机通常维持在高度10到12公里，顺风速度时速900到1000公里之间。由此可见，邦加纳相当于比民航机高3倍，并且以更快的速度只身跃下。着陆后，邦加纳说了这一段话：我的感想是，当你站在世界最高处的时候，你会变得渺小，能不能破纪录，能不能拿到科学数据都变得不重要了，你唯一想的就是活着回去。邦加纳完成这场举世瞩目的壮举之后，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兴奋地谈论自己如何打破世界纪录，或者是创造了多么伟大的历史，反而他说出了刚刚那一段话：站在世界最高处的时候，你会变得渺小，你唯一想的就是活着回去。人在世上的时候，常常会想要追求速度、刺激、名声、掌声、成就，认为只要再突破一点，再成功一次，再创下一项记录，人生就会更加的完整。然而，当一个人站在死亡的边缘，或者拿到了梦想的高度，完成了雄心壮志之后，所有原本看起来无比重要的事，竟然都瞬间失去了重量。这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努力付出，或者设定目标去实践。上帝创造人具有探索未知、挑战极限、发挥创造力的能力。人类能够飞向天空、潜入深海、攀登高山、探索宇宙，都是神赐给人智慧与勇气的展现。然而，当这些的出发点始终是满足自我中心，并且与神的荣耀无关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无止境的欲望。今天突破一项记录，明天就需要更高、更快、更危险的挑战。人的心永远不会因为一次成功就得到满足。这也是为什么所罗门在传道书的一开始便感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不是成就没有价值，而是如果这些离开了神，再伟大的成就都无法填满人心最深的空缺，也与神无关。回到这位冒险家菲利克斯·邦加纳，令人唏嘘的是，在完成世界壮举的13年后，这位曾经从39000公尺高空平安返回地面的传奇人物，最终没有躲过人生的终点。2025年的7月17日，邦加纳在意大利中部滨海小镇操作动力滑翔翼的时候，在空中疑似突然身体不适，滑翔翼随后失去了控制坠毁，享年56岁。消息传出之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这位曾经征服平流层、挑战人类极限的人， 最后并不是倒在39000公尺的高空，而是在一个平常的飞行里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旅程。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论我们在世上活得多么精彩，都免不了死亡。但不同的是，我们死后到底会在哪儿？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答案只有两种，一个是与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一个是与耶稣基督永远分离，在地狱里永远受痛苦。听起来真是恐怖，不是吗？不是暂时，是永远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不是为了要吓唬或者是威胁我们，而是要我们回转，要悔改。除了承认自己的渺小，更是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离弃那些上帝不喜悦的心怀意念跟行为，靠着神的大能在世上过着荣耀神的日子。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18章专辑重新合一当中的永远不分离。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这个事能使你爱隔绝。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留心听你，侧耳听你，我是有福的。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 .net， 导航 at 良友 .net。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